我们要看一节的圣经，在新约圣经约翰三书。我相信弟兄姐妹你们都可以找到约翰三书。约翰三书是在新约的最后第三卷书了啊。你从后面翻起启示录，前面的卷是犹大书，以后就约翰三书。约翰三书跟犹大书都一样，都是很薄很薄的，只是一章圣经。我们今天要看约翰三书第二节。约翰三书第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我们一起念，亲爱的弟兄，
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讲过很多次，我们也晓得圣经给我们看到，我们人是有体、有魂、有灵的。这是神借助圣经给我们看到一个很特别的情形。那我们知道，体是我们对物质的一个互动，体是讲到我们身体跟这个世界、跟物质的世界的一个接触。我们有身体的需要，我们有衣食住行，我们人需要吃东西，需要喝水，需要运动，我们会感觉到疲乏，我们会感觉到有需要，我们也有工作的能力，我们有活动的能力。那魂是指我们对人的这个互动。如果体是对物质的，魂是对人的。平常我们在神学界里面，我们说魂是包括三个方面，就是人的思想、人的意志跟人的情感。人之所以成为人，我们会思想，我们会思考，我们有理性，我们会分析，我们知道对错，我们知道怎么来思想，这个要这个不要，那是我们的意志。我们思想以后，知道以后，我们就要做决定。当你做决定说要或者不要，去或者不去，这是我们意志的层面，我们的决定性。我们的决定对，我们就很高兴，那是我们情感的层面。我们做了错的决定，我们很不高兴，那是我们情感的层面。所以人从圣经给我们看到，人是分三个部分：身体、魂跟灵。身体跟物质的层面，魂是人与人之间，人的思想、人的决定跟人的情感。那灵又是什么呢？灵当然是我们对神的这一个层面。当神创造人类的时候，神用泥土造了人以后，神向这个他所创造的吹了一口气，使他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人之所以被称为万物之灵，跟其他的活物不一样，就是因为人有跟神一样的灵。圣经说我们是造作神的形象造的，与神的圣洁与仁爱，与神的圣洁与公义。各位亲爱的亲兄姐妹，人之所以成为人，因为有人的，因为有神的形象。而神把我们创造以后，在我们心里有一个灵，是我们人在一般的情形之下都可以去寻找，要去敬拜上帝。当然有的人因着他灵的感动敬拜上帝，不一定可以找到真的上帝，所以就有人按着他自己灵的感动拜了这些宇宙，拜大石头、拜大山、拜其他的东西。 但是这一切只是证明说人里头有一个灵，这个灵是向着神的。所以古今中外，只要不受其他任何的影响，人就会很自然的寻找一个造物主，人就会很自然的寻找在人以外可以值得敬拜的对象。灵魂体，有一些人说灵魂是一起的，有人说灵魂应该分开。不管你相信二元论、三元论，二元就是体跟灵魂，三元就是体魂灵。不管你要把它分开不分开，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是说，这也是一个合一的。灵魂体是有分别的，但我们也晓得灵魂体是不能分开的，而且是彼此影响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小孩子他的活动是受体的控制，他的魂不是很强，可能灵更弱。所以你看，特别是从婴孩身上，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我相信你们记得我讲过这个，一个婴孩因为他魂很弱，所以他完全是照着他提的需要来做决定。当他饿的时候，他想吃东西的时候，他就哭了。他不管那个时候是周围的环境是一个怎么样的环境，他饿了他就吵了，他就闹了。慢慢慢慢长大好一点，但是他还是照着他身体的需要，他就会发挥出一些行动，发出一些行动。他觉得太热了，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他就把衣服脱了。有时候妈妈爸爸说哎，不能不能，他就不管。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他完全照着体而没有照着魂。但是我们人慢慢慢慢长大以后，我们的魂开始控制我们的体。就算说我们觉得很不舒服，我们也可以忍耐，可以克制自己。虽然肚子饿，但是好像大家都不再吃东西，我也不会拿东西出来吃。大家都会把魂的这个功用发挥得更好，来控制我们的体。但是人单单有体跟魂，其实还没有达到真正的完全，人还有灵。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非常可惜的，今天这个世界的罪，世界的罪恶，罪恶的世界把人体魂灵常常搞得乱七八糟，以至于人不晓得灵魂体各个的功能与需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看人为宝贵。诗篇第八篇说，神看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人，他看我们为宝贵，因为这是一个完整的塑造的，神最后最高的塑造。神造我们的身体，让我们晓得我们的身体应该维持在一个健康不犯罪的情景。当约翰他写约翰三书的时候，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信身，身体健壮。基督教跟一些其他的信仰不一样，我们基督教把体魂灵都看得很重要。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记载有两个支学的派系，一个叫做斯多亚派，一个叫做伊比古鲁派。这两个派系其实出发点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相信二元论，他们相信体跟灵魂的对立。斯多亚派他们相信人是灵魂跟身体，但是他们的理论说灵魂重要，身体不重要。所以呢，斯多亚派的这一个派系，这一个哲学派系，他们就尽量致死肉体，他们刻苦自己的身体，他们进食，他们不做很多东西，他们说只要我们的灵强壮，我们的身体不重要。 但是埃庇古罗派却完全不一样。虽然埃庇古罗派跟斯多亚派也是一样强调说奥连，但是埃庇古罗派他们说，既然身体不重要，那我们就吃喝玩乐吧。他们就沉溺在罪中，他们说我们犯罪也没关系，因为身体必定是会死的，反正身体一定要毁坏的，所以他们就不照顾自己的身体。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一个观念。圣经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是贵重的，是不可以毁坏的。所以保罗他面对当时的止血事项，他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神的灵就住在我们里头，我们就成为属神的人。圣经说圣灵像印记一样，这个印记这个图章盖上去，证明我们是属神的。所以圣灵住在我们里头表示什么呢？圣灵住在我们里头表示说圣灵可以带领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头表示说我们是属神的。既然我们是属神的，神要保守我们，带领我们，看顾我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看我们是贵重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所以我们的身体是应当要顾惜保养。我们要让我们的身体健康，吃的健康，喝的健康，我们要有足够的休息。更重要的，我们不能让我们的身体拿来做犯罪的器皿，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格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说，岂不知你们的圣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的，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所以我们就过一个在神面前讨神喜悦合神心意的一个生活。我们是圣灵的殿。保罗在六章十八节他说，其他的罪都是在身体以外犯的罪，但是隐形是在身体内犯的罪。所以我们不应当用我们的身体来犯罪。神把身体赐给我们，要提醒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是一个不犯罪的身体。我们要用我们的身体来荣耀上帝。神不但给我们身体，神也给我们魂。魂是让我们可以成熟，可以有智慧。刚才我们讲过，魂是人的思想、意志与情感。而我们知道，一个性质、一个思想、一个意志是比身体更重要的。今天有一些人可能身体不是很健康，但是他的性质很健康，他就可以活得很丰富。但是相反的，如果身体很健康，心智有病，那这个人的生活就会很困难。我们常常说，智障的比残障的更困难，这一句话是有道理的。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个人评论人说，那个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我们就知道这样的评论不是一个很好的评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怎么才能有一个健康的性质呢？圣经在各罗西书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哪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正式相信耶稣基督一同复活，如果我们正式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与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就应当思想神的事，思想呢超越地上物质的事，可以知道神得胜的耶稣基督在神面前坐在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是一个得胜的救主。让我们思念上面的事，而不是单单思念地上的事。当一个人的心智健康，当一个人的思想健康的时候，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他就可以克服身体的软弱，可以正视在你面前，在神面前蒙主自己的恩惠。这样的一个情形是一个阅读学习，一个教情友情教痛都很干美的一个情景。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怎么才能有一个很好的魂，很好的思想，很好的意志，很好的情感呢？我们要扩展我们的知识的领域，我们要阅读学习，我们要有好的友情。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常常说，如果我们的知识不成长，我们就人不成长；如果我们交的朋友不好，我们的人就会受影响。孟母三迁、近朱者近墨会这些道理我们都很懂，但是我们真正的有让我们的魂成长吗？我们真正的经验在神面前所思想的是属神的事，而不是属地上的事吗？我很喜欢哥罗西书第三章这两节的圣经，多思念上面的事，而不是单单思念地上的事。第三点，既然神给我们灵，我们要让我们的灵奉献敬畏神，我们要让我们的灵真正的可以与神有一个密切的交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约翰福音第十章十节，耶稣他这样告诉我们说，盗贼来无非要抢、要偷窃、要杀害、要毁坏，但是我来了是要叫羊，或者翻译做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来了是要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但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坦白说，不是每一个基督徒真正的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追求成为一个丰盛生命的基督徒。我们怎么才能过一个有丰盛生命的基督徒呢？我们的个人灵修生活一定要好，我们个人的灵修生活一定要强。什么叫做个人灵修呢？个人灵修就是我们能读经、能祷告、能歌颂、能赞美。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基督徒信主很多年，但是他的读经祷告的生活非常的贫乏，他更不懂得如何在神面前赞美神，所以他的生命就不丰盛。我们教会很渴望每一个弟兄姐妹真正的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教会一直很强调读经祷告的生活，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自己在家里可以读经，可以祷告，每一天照着读经的进度可以读经，可以祷告。我们从今年开始特别推动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这个晨曦站里面有列上一年读完圣经一次，或者一年读完新约一次的这一个表，希望弟兄姐妹能照着这个表念。照我所晓得的， 我们教会应该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弟兄姐妹都在读经，我想可能有一半的弟兄姐妹都在读经，但是我并不以这个为满足，因为我正是渴望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可以参与一个读经的生活，或者你决定一年读完圣经一次，或者一年读完新约一次。所以我会常常一直讲，今年我会一直讲一直讲，鼓励弟兄姐妹读经，因为我知道这是蒙福的道路。只有当我们读神的话，我们才能在神面前有一个赞美歌颂的生命。当我们在赞美歌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祝福。我们的教会不但注重借助个人领袖来使基督徒的生命更丰盛，我们的教会也特别注重教会生活。什么叫做教会生活呢？我们强调的教会生活跟初期的教会生活当然不完全一样。初期的教会生活因为在逼迫当中，所以他们信了耶稣以后，他们就把家产拿出来凡无共用，大家在一起生活。那我们今天的环境不一样，那我们所谓的教会生活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生活呢？我们的教会生活是一个注重团契敬拜，一个注重见证侍奉的一个教会生活。我们甚至希望弟兄姐妹在尽可能的范围里面可以参加主的崇拜，可以参加团契。所以我们每主日在这里有主的敬拜，我们盼望弟兄姐妹你至少可以参加一个小组的团契，或者是一个月一次，或者是两个礼拜一次。我们可以学习在团契里面大家一起见证，一起侍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把体魂灵成为人的要素。今天我们既然回到了神的面前，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让灵来管理我们的魂，让魂来管理我们的体。我每一次讲到这一些的时候，我就想起两位我所认识的人。有一位弟兄，有一次他来找我，我很清楚记得那一天是星期四，他来找我，哇，他跟我谈很多，大概他在 office 里面跟我谈了一个多两个小时，声音很大，哦，很有气派的这样子，哇，讲了很多很多。他讲他想要怎么样，要做什么，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两天、三天过去了，到了礼拜天的时候，我已经站在台上讲到了，那个弟兄迟到走进来，我远远的看他，怎么这个弟兄又迟到又垂头丧气的那样走进来，跟礼拜四我看到他的情形完全不一样。我讲完道下来以后，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弟兄他礼拜四来跟我谈话以后，礼拜五他拿到他的健康报告，说他有肝癌，所以他礼拜五以后整个人完全变了。他一听到自己患肝癌，整个的精神崩溃，完全变了一个人。他非常的气馁，他非常的失望。礼拜四他那种非常有精神的那个情景完全没有了。其实礼拜四的时候他已经有病了，他只是不知道，因为他在前几天就已经去检查了，礼拜五才拿到报告。礼拜四跟礼拜五他的身体状况其实一样的，只是礼拜四他不知道，礼拜五他知道，完全变了。另外我认识一位弟兄，他也有病也有癌症，但是到他临终的最后一刻， 他仍然是非常的有精神，虽然他身体痛，但是他的精神非常的有力。他还想说，如果神给我健康，我要到大陆去传福音。这种的性质让他充满喜乐的走完人生的道路。两位都是基督徒，甚至于第一位信主还比第二位更久，灵命应该更好，但是他不愿意让他的灵来管理他的魂，所以他就因着身体的软弱，感觉到整个人非常的沮丧崩溃。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让我们的灵来管理我们的魂，让我们的灵来管理我们的体，我们的人就会过一个很不一样的人生。我昨天才跟一个人谈到这一件事情，再一次看到，再一次证实，当一个人灵跟神亲近，人跟神密切联合的时候，虽然我们遭遇到困难，虽然我们会病痛软弱，但是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克服，心情会更好，心中会更喜乐，因为我们有一个交托的对象，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我们的神是帮助我们的神，就算我们有困难有病痛，我们可以交托给神。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就是要我们跟他完全的合在一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知道我们的情形，所以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自己度过人生的这一切，来给我们一个强烈的指示，我们可以交托他，我们可以依靠他。路加福音第二章五十二节，这也是我常常用的圣经节。圣经说，耶稣的智慧和圣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是讲到主耶稣十二岁的时候。路加福音最后讲到，路加福音第二章最后讲到主耶稣从耶路撒冷敬拜上帝以后回来的一个结论是这样的：耶稣的智慧和圣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成长。我自己也常常用这一个圣经节成为我对小孩子的祷告。当我去探访人的时候，家里有小孩的时候，我常常就跟他们分享这一节圣经节。我鼓励做父母的常常为孩子用这一节圣经节祷告。我自己这样做，为我的孩子这样祷告，为别人的孩子这样祷告，我也鼓励你跟我一样可以为我们的孩子这样祷告。如果我们的孩子真是可以像耶稣一样智慧增长，圣量增长，有的人年纪越长智慧不长，那也很可惜这件事情。有的人年纪越来越大，但是圣量不成长，那我们也很痛苦。所以智慧跟圣量一起增长，得神和人的喜爱，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平衡的成长。新译本这样说，耶稣的智慧和圣量，以及神和人对神，以及神和人对他的喜爱，都不断的增长。和合本跟新译本一个不同点，是在一起增长，不断增长。这两个翻译都包含在原文希腊文里面。一起增长是一个平衡的成长，不断的增长是一个没有停止的增长。你说是不是？ 这个女的人的成长不平衡，人格就不完全。我们要在神面前求神祝福我们，让我们身体健康，我们的魂跟人的交往是一个健康的交往，我们的灵跟神的关系是一个健康的，是我们可以一起增长，是一个平衡的增长。但是我们的增长也不能停止，不但小孩子要成长，成年人要成长，甚至于年长的弟兄姐妹也还在成长，你说是不是？一起不断的成长，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情形。耶稣虽然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为作给我们留下一个榜样，他也一样过着跟人一样的生活，过他的童年，过他的少年，他的成长跟我们一样，在体格，在智慧，在视教和在灵性上有一个和谐的发展。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真正的可以注意到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知道吃什么穿什么，我们怎么来生活，但是我们更想到我们的魂，我们与人怎么交往，我们到底思想一些什么事，我们做什么，最后不断的让我们的灵魂得蒙神的喜悦。圣经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我们都很希望我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所以不要身体健康，身体不健康什么都不能。但是不要忘记最后一句话，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凡事兴盛，身体健康像什么呢？像灵魂兴盛。如果我们的灵魂不兴盛，我们的身体健康凡事兴盛的意义就不大。我再说，如果我们的灵魂不兴盛，我们身体健康，我们凡事兴盛的意义不大。不是没有用，但是意义不大。如果我们的灵魂兴盛，我们凡事兴盛，我们身体健壮，才能真正的对我们是一个祝福。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身体健康不犯罪，我们的魂成熟与智慧，我们的灵奉圣敬畏神。愿神祝福我们凡事兴盛，不断增长。我们低头祷告。